大家早上好，那个非常好的天气，到美国来就是要好好的把肺清一下，好好的呼吸一下这个美好的空气，这是最大的祝福在这边。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一定要去运动一下，所以我这几天呢、啊，我的肺会非常的好，那个换的空气换得非常的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啊。那我今天早上在5点钟就起来，我就在安静祷告。哎，我后来发现呢、啊，我们常常讲，特别是青少年人讲的一句话，就 doesn't make sense。跟随神有很多地方不 make sense。那我不是讲负面的来看，我觉得最基本有两件事情啊，很不 make sense， 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跟今天要分享的，我们或者这一周要分享有点关联。第一个是神的爱不 make sense， 因为他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不 make sense 到 too good to be true， 所以很多人他没办法去接受啊。第二个呢，就是啊 ，mission 呢，就是宣教嘛，是不 make sense， 因为你怎么想，我们要给出去，然后再讲不好听点，没有回报啊。那但是呢，因为我们都从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很没有，就是不 make sense 啊。但是呢，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意啊，非常 make sense。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有关于我把称作哈牛奶与蜜之地，最主要是哈，因为在这一周我多谈的都是发现嘛，人生是一个发现之旅，所以我就谈这个第三个发现，就是发现那个美地啊，迦南美地，发现上帝给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当然是包括宣教哈，包括我们个人，所以用的经文我是用在生命记31章，那个我先读一下那个经文好了，这些经文呢、啊，是摩西要进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不能进去，但是他语重心长的在说了一段这段话，所以说这段话非常的宝贝啊。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到这段话，给我有一个新的开启。我今天要分享这段，就是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啊，每一个人上帝带我们进去那得为业的地哈，包括我的婚姻，包括我的在世上的工作，包括我进入一个生命的阶段，包括我服侍。的部分，包括上帝对我一个独特的呼召的心意哈，这个都算是一个进去得为业的地方哈。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哦，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然后接着又说，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啊，你要进去上帝给我预备那块地方啊，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所眷顾，从岁首到年终啊，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啊，时常看顾那地啊，这是。就是我们要进去得为业的地哈，不管我在做婚前辅导，在那个在昆明呢、啊，现在的人的观念哈、啊、跟以前我们不一样，因为婚姻最宝贝，或者我们跟随神最宝贝的部分呢，就是尾声。那今天这时代哈、啊，最大的考验也是最困难，大家不愿意的就是尾声，只要那个好处，不要那个代价，所以说哈、啊。那我就跟他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很多问题啊。其中有一点我学习到，就是他们如果是婚姻是一个房子啊，我们形象化的话，把它当作一个房子、啊，那我们就这对准备要结婚的人呢、啊，就站在那个房子的大门口，然后一直观望这个婚姻，很想进去啊，又害怕进去，在那边犹豫。他们在看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们我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啊？”那就看我们两个感情如何、啊。那我说你们的财产怎么这钱怎么使用啊那要看我们的感情如何，那表示说你们现在感情还不够好吗那为什么要结婚呢？对，这边很多的这种矛盾在里头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你们现在的状况就如同站在这个婚姻那个房子的大门口啊，然后一直往里面看，很想进去又踏不进去，然后看什么东西呢？我就跟他们一个很形象化的一句话讲，我说你们在看那个后门有没有打开，后门打开我就进去，因为我可以逃啊。后门没有打开我不进去，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去得为业的地，你今天不敢进去，想进去，还有呢，再看看我有没有一条后路可走。那我觉得跟随神呢，不能这样子，就是尾声嘛，我进去就没有后门。所以我跟他们讲一句话，当然这个是以前那个邱清泰博士也讲过，还是哪一位我都忘记了，他就讲到婚姻的时候，这婚姻没有后门嘛，但是有天梯嘛。那其实跟随神这一生的道路跟着完全一样， 那今天很多人，因为今天人很有聪明智慧，他很会盘算，我今天跟随主啊，有没有 make sense？ 不 make sense 不做，啊，可是又好觉得又好需要上帝，所以就在矛盾里头啊，我又需要又害怕，他哪一天帮我叫我去当宣教师呢？我惨了。对，那所以就这里头就来来回回的挣扎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在那个中间一直停滞着，却错失了很多很宝贝的地方，宝贝的东西哈。所以我们让我们越久啊，信主的年资越长，生命没成长，它所带来的负面的因素会更大。真的，所以我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问我说：“哎，你信主多久啊？”啊，我说我信主多少年？那另外一个，你信主多久啊？啊，信主某某又多少年啊？好像信主越久他功力越好。那我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没有境界，就是每天都要跟随神，牛奶与蜜之地它的主要的关键就是上面。所以当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兰要叫他进去得为业的那地，虽然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就是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个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换言之就是这样，就是上帝指示我，只是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他的儿女要叫他去的那个地，当然一定要有一个离开的行为哈。那我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我们要发现那个上帝所称之为牛奶与蜜之地，或叫做迦南美地啊。那我们怎么进去啊？还有那个什么叫做迦南美地？所以说我有几个问题，我想说，上帝指示去的那个地是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要。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诠释会不一样，上帝给我的地是什么样，那牛奶与蜜之地又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怎么来看，就是我个人啊，你怎么看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或者说上帝你怎么看上帝赐给你今天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包括你的不管婚姻家庭的所有种种，包括侍奉，甚至我们所谓的宣教，我们就讲的大一点到大使命哈。那如果我在生命的经历中啊，我已经进入了上帝给我得为业的那块地，我所经历到的跟上帝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会怎么回应呢？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当然宣教更特别啊，尤其是异文化宣教，要到一个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新的国家去宣教的时候，这个是上帝所称之为迦南美地啊，很多 question 啊，我们会觉得说可能吗？是吗？对，所以这个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在2006年吧，大概这样，我被邀请到纽西兰的新西兰去带领一个拆船年会啊，总共有两个教会，所以三天的，另外一个三天是一个培灵会，所以总共六天在两个教会里面分别聚会啊。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我现在空军的一个飞行同学啊，他退休以后啊，他就跑到新西兰，他称之为迦南美地啊，因为你大家去过。新西兰没有，新西兰比至少我觉得比 San Francisco 要漂亮，比这个 San Jose 要漂亮，因为他们真的好漂亮，那房子盖得好大，然后那个落地窗啊，看着那个海好漂亮。那他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你可不可以带完聚会以后，我们来一个同学会，在那边有20多个飞行员在那边，台湾的飞行员哈，居住在那边，他们就选择了那个地方是他退休的迦南美地。那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说欢迎你留下来，至少留一天。我说我当然留下来跟那些同学见面，好好的聊一聊。那然后呢，他们就当我那天跟他们聚集的时候，20几个同学再加上他们的配偶啊，全部加起来，哇，大概有40-50个人呢、啊。大家就讲得很谈谈叙叙旧啊，谈谈现在的状况。我说这个迦南美地非常漂亮啊，这落地窗一看出去，那个太平洋好漂亮。那他们就讲说，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提早退休，我们身上有大把的钞票，我们可以过另外一个如果有来世的话，他可以再过一个来世。他在经济上还不是问题啊。他说啊，我们现在就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就是这个是在职场的人哈、啊、最羡慕的一个。然后呢，不但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可以天天打高尔夫球，打到你爽为止。然后，就享受生命了。那我就那时候我在心想，他们在讲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在直接问自己说：这个是牛奶与蜜之地吗？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在昆明服侍，来到我办公室跟我谈话的对象， 带着在一个非常 broken 的状态下，非常甚至到不想活的状态下来到我们这边来，在寻求帮助。他们这群人被困住了，被捆绑了，被这个不得不然的那种状况，不管是思想情绪啊或者行为所困住，所以不得不然萦绕于怀的那种状态啊，很难受的，这是捆绑，属灵叫捆绑。那有些心理学上面讲说是强迫症也好，或者强迫行为，不管怎么样啊，这些人他们想要出来出不来啊，那这个很痛苦啊。所以说那这些人所面对的状况是流难隐秘之地吗？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两个强烈的对比。那上帝给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走出来要进入迦南地是流难隐秘之地吗？上帝是这样说，但是以色列人认为吗？那我今天信主以后，上帝带领我走到生命的某个阶段，不管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种种哈，是流难隐秘之地吗？我觉得这很值得是思考。那当然我们当然很熟悉的几节经文，我很快的走过它，就是每一个人哈，他会有不同的诠释。就拿十二个探子里头啊，十个探子跟加勒跟约书亚所看的就完全不一样。当然很熟悉啊，我练几节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在民数记十三章，他讲说我们到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哦，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这是外表看起来，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人，表示看见的巨人，看见的困难，这十个探子看到。然后呢，接着又说啊，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啊，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你怎么知道他看我们是蚱蜢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就会认为是这样，对。那所以说啊，接着在我用生命记第一章有一段话这样讲：耶和华因恨我们，你看到这种地步啊，耶和华因恨我，因为我看到环境不顺啊，耶和华因恨我，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摩亚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诚意又广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你看，光光亚纳族人啊，看见巨人，看见困难啊，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这是一种看见，对。所以他们换言之怎么样讲，就是说他们承认这块地是一个美地啊。那对，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啊，太困难了，要去得到这块地方几乎困难到不可能，因为他们太高大，我们太渺小啊，因为他们太强壮哈，我们太软弱，因为困难太大，我们没有能力来，我们能力太小，所以没办法能力来胜过。是一个好地方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得到，不能够得着，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他明明想要知道这条道路是好的，他不要走，对，我不愿意。所以我知道这对我是好的，但是我不想要。对，神是不可信的，因为神还恨我，所以没有爱我，而且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我现在讲这句话，在我的辅导的房间里面常常听到的，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状况，超过了我能力所及，跟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人的自然就要开始要找一个对象来指责哈，那最后最倒霉的就是上帝嘛，就指责上帝，你看你太不公平了，你为什么让我这件事情发生啊？那结果呢，加勒跟约书亚怎么说？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啊，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那接着还讲一句话，他们两个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两个完全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那并且因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两个人完全不同。那为什么所以说换言之，他们加勒跟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美地，确实是有困难跟挑战啊，但是我们足能得胜，因为这些困难都要成为我们的食物，也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胜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一种看法。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这是迦南美地，而且我愿意进去，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付，我也愿意付，而且我必能得着。就是简单来讲，用个通俗的话来讲，就这样。所以你看，12个人、10个人跟这两个人看同样的地方，两个完全不同的诠释。这就是人今天的真实的状况。我们看了同样一位神，我们信的同样一位神，我们遭遇都有大大小小的相同跟不同哈。但是每一个人对我现在所遭遇的状况有不同的诠释，完全是看我对上帝怎么看。我对上帝的那个看见，就是说，这几天我提到一点点。所以呢，我不知道我多少时间到几点，到几点钟哈。那我们连到几点钟？9:40。哦，那我就没那么着急了，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所以我会讲得很快。那不管怎么样，摩西啊，你看摩西怎么说哈？你看同样迦南美地啊，摩西说，摩西自己进不去啊。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呢、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一样，只等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所以40年走过了，他们也帮助这些以色列人看，告诉他们说：你看看这个，不管你在埃及也好。”或者说你在这40年走过的这个时间也好，我们都看见上帝跟我们的同在，所以他会数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摩西说的。所以说摩西虽然没有亲自进去，这个不能够进去，但是他从信心里面看见，他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说我们就去吧，我们就进去吧。对，那我在最近这两天就是我要来这边之前啊，我又在读生命记，又看我在生命记第二章里面看到几段话，我以前没注意到的。因为当以色列百姓啊在走旷野的时候，然后呢要他的目的地就是迦南地嘛，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经过很多的地啊，那其中有几个地哈、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在生命记二章里头，他在5节、9节、19节啊，他讲了几段话很有意思。这是摩西，他上帝告诉摩西，然后叫他转告以色列人，他说他们的地，就是说这个他们经过的这块地，那是他们的，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的人啊，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没有给你们。他们经过很多地方啊，他这个地方我没有给你，所以上帝有量给我们一个独特的地啊。那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他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说的。那到了第9节又说，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子孙为业，他都分得很清楚啊。那到了第19节，他就说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这边都没有讲说我要赐给以色列百姓为业是什么，所以他其实上帝的那个目的他非常的清楚，他的心意就是说给以色列百姓的就是迦南地。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呢、他有一个独特的地啊，他量给我们。所以昨天讲说就是说你以恩典为连税的冠冕呢、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这你是上帝的路径。那以前我读的时候我以为说，哎，你看我相信上帝啊，你看我的路径都低下只有，其实不是，是上帝的路径低下只有，所以我去享受啊。那这个是完全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我们量了一个独特的地啊，独特的一个特定的地方是要我们去的，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要不要回应，那要我们要不要走上去。那我们再看哈，这个刚讲十个探子这样看，约书亚跟迦勒又是这样看，摩西是又不同的看。我们再看一下神怎么看啊？神怎么说？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我还再读一次，我很喜欢自己的经文。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啊，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啊。上帝讲得很清楚啊，来比较一下。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以水滋润之地啊。这是上帝这样说，我给你预备的地哦，是这样的地，你要进去啊。那当然要到了13节讲得更好，他说：“你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呢，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服侍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所以为上帝要赐福这块地方。所以这是一个给你。换言之什么？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要进去的地啊， 跟你过去的地是不一样，跟你在埃及不一样，跟你在旷野也不一样。那可以可能啊，可能跟你的想象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想象说，哇，这上帝要我去的地方啊，就好像当初我被呼召的时候，我也是相非常清楚上帝呼召我，我也放下了一切啊，然后跟随上帝，要准备进入上帝要带我去的地方哦、啊，有很多的憧憬啊，有很多的想象啊，那个是大概什么地方啊？但是哦、啊，当我们走进了真正的那个地的时候啊，其实可能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那迦南地啊，从表面上来看，那个以色列人会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以色列人看过埃及地啊，那当然会比旷野好。但是、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哈、啊，但是上帝讲的什么样？上帝讲的迦南美地，他这边讲的重点，他讲的重点的重点啊，他说啊，岁首到年终啊，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我觉得重点在这上面，不在于说今天这个看见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他重点在这上面。所以说，上帝怎么看？我要给你带领你进去的地，这个地不管是你的婚姻，是你今天要新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服事哈、啊。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从岁首到年终，我要看顾你这个地方，并不表示说我没有困难，并不表示没有亚纳族人，他没有否认这些部分。所以呢，昔日宣教的状况更是如此，对，那你要进去一个地方啊，那完全没有去过，特别是异文化、啊、这些等等，它困难多得很啊。但是呢，我觉得最宝贝的是我们去经验去经历哈、啊、上帝说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看顾我。那我就接着我们再看一个，这个上帝的看哈，那我们再看耶稣怎么看，啊，耶稣怎么看迦南美地？那我用了一些经文啊，这个大家很熟悉，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那然后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耶稣讲的那个更实际的牛奶隐秘之地，换言之就是说，我们要去跟随耶稣啊，让耶稣来帮我背负我的重担啊。所以这个是换言之就是一种啊，上帝给我们一个能够心灵可以得到安息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时代非常需要安息啊，所以我把这个安息的地方是耶稣讲的牛奶隐秘之地。这安息来自哪里呢？来自哈、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交托给耶稣。那耶稣他这边讲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担子是轻省的。我以前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哪里容易哪里轻省，对吧？不是说容易不管是容易还是轻省一样，它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愿意承认我现在在负我自己的重轭。什么叫负重轭呢？我特别在昆明啊开始服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在负重轭。我以前没有那么注意啊，我怎么负重轭？因为我要把这个平台要把它建立得很好，所以我就很积极啊。我很积极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努力。我很努力的时候，我就劳苦担重担，那我就没有把这个轭去交给上帝，没有交给耶稣。耶稣说：“你来到我这边来嘛，你来，我来帮你负这个轭。”所以我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有一天哈、哦，这是我祷告，但我每一个人对上帝的这个神学观不太一样啊，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耶稣的救恩是真实的，那还有我们要靠着耶稣的救恩走这条生命的道路。那有一天呢、啊，我只把我的分享一点点，上帝跟我一段对话，这是我跟上帝的对话，我在祷告中啊，我是凭着信心写下来上帝给我的回应呢、啊，那这是我的习惯哈、啊。在我那时候非常劳苦担重担，劳苦担重担是自找的嘛，因为我觉得哈、啊，我从热心讲啊，我振振有词，上帝你呼召我到这边来，你给我这个平台，我要把它搭得非常的好，那动机不坏，但是我们往往哈、啊、就靠自己力量去做了，那结果变成劳苦担重担，所以就变得哈、啊、不会柔和谦卑，如果成功啊，那更危险了 ，credit 都在我身上，因为我做成了。我没有觉得说这是上帝在做的，所以上帝很棒的一点，就这时候提醒我，所以那时候我也感觉到蛮大的压力，因为事工在发展得很好、啊、那可是呢，我就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情况很沉重，原因沉重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很努力的靠我自己来把这个平台要去做好，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啊，那我就跟神祷告，我也觉得那个因为太沉重了，所以我习惯我都会跟神讲讲我自己的状况啊，我跟上帝说一说，这是我的祷告。我现在很少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福我现在今天要做的工作啊。但我很多的祷告是，神啊，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非常的沉重啊，我不知道我沉重在哪里啊，我就跟神说一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很亲密啊。那所以我那时候就习惯这样，我就跟神这样祷告。那就在我眼睛闭起来祷告的时候，我这时候我很清楚从意念里面听到上帝跟我说，他来，你坐在我的腿上。真的啊，就好像这样，我在意念里面，他就上帝叫我说，你来，你到我腿上来，我帮你抱着你，像刚才那个小孩一样，这样抱着，对吧？抱着那个坐在腿上，然后我就想象我自己就坐上去，像小孩一样让上帝抱着。结果上帝说了一句话，这都是我在意念里面看的，我全部这样子在意念里面。上帝说，你好不自在，一针见血啊，真的是触碰到我心的最深的深处，我真的太不自在，我太渴望上帝的爱哈，结果哈，真正给你的时候啊，毫不习惯啊，因为我太独立了，太靠自己。那一刹那之间，我非常明白啊，我觉得这就在那个，就像这个，完全就是一种意念上，就这样，我在安静祷告，我跟神这样的对话，结果呢，上帝就给我一个这样的画面。我那天体会到哈，要做父亲之前，一定要学会做儿子。真的，我觉得我父亲做的很多失败的地方啊，我在检讨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懂得什么叫儿子，因为我们在成长背景啊，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啊，那个像父母都是逃难的、啊，像我们讲台湾的哈、啊，在大陆又是文革啊，对不对？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哈、啊，就是没有被爱过，没有被珍惜过，从小就当小大人。我那天我好多的东西我就清楚了。啊！结果上帝说：“你怎么那么不自在呢？来，到我的腿上来坐着，来享受那安息啊！安息只会这两句话，我们很会讲哦。我那天我体会到哦，我不懂得安息，我没有办法安息，因为上帝说你躺在这边都 OK 啊，但是哦，我躺不下去，你要给他抱一下都那么不自在。所以那个时候哦，我很多的开启啊，但就在那个时候，原来我不太懂得做儿子啊。”那我现在做这个做起事工来很会做哈、啊，但是很不会靠上帝来做来完成这个事情，所以那天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开启。后来呢，接着、啊、就上帝开始跟我说话，我是凭着信心写下来，我写了一段话啊、这个给大家参考而已哈、啊。上帝对我怎么说啊？他说孩子啊，你转过头来向我笑一笑，这个生活啊没那么紧张。也向你自己笑一笑，天天那么严肃的在那边做事多辛苦啊，放松一下，就是放手吧，因为你的轭太沉重了，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就来到我面前来负我的轭，就是来让耶稣来负我的轭哈、啊，让我来帮你负这个轭，帮你啊，负这个，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能找到安息，来到我这个地方可以找到安息、啊、就。对你的环境笑一笑，所以三个笑，对上帝笑，对自己笑，对环境笑，那天真的上帝跟我这样说话，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地，来依靠我，以笑脸来迎接这块地。那天是真的，我今天谈到地嘛，所以我有感动嘛，所以我就想到说，耶稣怎么看迦南美地或者牛奶与蜜之地，就是那个安息。那他给我们一块地方，是要我们去得安息，得安息的前提是要把我们的真相呈现给上帝，把我现在的重担呢、啊，我交给神，那让上帝来帮我，让耶稣来帮我负这个轭。所以我那天我感觉我很高兴啊，因为上帝来跟我这样对话，我把它记下来，然后呢，我就很多的思考啊，很多的的这种就是那种默想啊，这样子。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好像上帝直接跟我对话，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啊！我常常就要去想象我自己啊，是坐在上帝的那个腿上。当你啊老虎担重担到受不了的时候，你就坐到他腿上去，去享受一下父亲怎么抱孩子， 这个是一个经历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再过来看，就再过来就是说，你看我们刚才讲十个探子，加勒跟约书亚、摩西、上帝、耶稣，都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迦南美地。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啊，那你我怎么看？我们认为的迦南美地是什么？对，我认为，或你会怎么说呢？是一个享受生命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地方，是一个没有问题或困难的地方，啊，或者是没有重担的地方，或者哈，我这边没有打出来，或者是一个可以依靠自己的地方。这个迦南美地吗？我觉得每一个又有不同的诠释啊。那我现在分享就是，神真正对迦南美地的那个意思哈，刚刚就在我们读的《生命记》十一章啊。第十节到十一节这段话，他说第一个，他神的意思是什么？他神的意思是，你因为你出来的地啊，对不起，这个，你出来就是这块地啊，是迦南美地啊，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他在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啊，不像埃及地。我去过以色列，我也去过埃及尼罗河啊。大家去过的人，你可以想想看，你看外表，你来看哈、哦。那个迦南地啊，可能只有那个加利利海那边比较漂亮一点啊。那可是啊，它的再漂亮，它的富庶的程度啊，我相信绝对没有尼罗河平原富庶。真的，外表绝对是这样。那所以说，神怎么说？告诉以色列人说，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了，在埃及地尼罗河平原撒种了，是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表示什么？太富裕，富裕到什么？用脚就够了，连犁都不要，连锄头都不要，像浇灌菜园一样这么容易。那天我在读着圣经的时候，神给我是这样诠释啊。那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方是什么样呢？是有山有谷的地方啊。所以你想想看，那个虽然说那个加利利海的那个附近的山不是很高哦，可是它跟尼罗河平原比起来，它到底还是山有山有谷、哦、所以这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方哎，跟埃及地来讲哈、哦，圣经虽然没有这么说，换言之就是不可以比的，这块地方并没有那么好啊、哦。如果我们从外表来看，对不对？它的好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来讲啊。所以意思是说，你不要只看表面啊，表面只是一片不毛之地。最多就是橄榄树很多嘛，那到了死海那更惨，啊，都没有什么没有东西。尼罗河平原太漂亮了，所以但是哦，上帝所要赐给我们那块地哦，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我觉得它最宝贝，因为上帝他不要我们只看那个外表，他要看我们这个外表的东西给我们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那他为什么用埃及来比较？所以圣经太多都用埃及来比较。埃及真的是这个世界嘛？它确实是比有的时候、哦、看外表。真的是比我们属灵的世界要美好，在某种角度来讲哈。那所以他埃及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在那个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当罗德跟亚伯拉罕要分手的时候，罗德看到什么东西？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啊，也像埃及啊。这个创世纪十三章这样说啊，结果是变成什么地方？变成是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嘛。所以他选完以后，亚伯拉罕呢，他去选另外一个，他不是选了，他就去拿了剩下的地。那这边怎么讲呢？这边像埃及地，像菜园一样，非常容易的浇灌，就那个就是收获就很丰富啊。那但是呢，用脚浇灌就表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很简单就可以收成了。所以那如果用今天来讲，埃及地就好像一个我今天很熟悉的环境，是我一个长期的习惯，虽然不好，我也不想要改了。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我自以为是认为很舒适的地方，因为我不需要去面对改变，所以呢，虽然不是太好啊、但是凑合一下也可以，这一生也可以这样走下去，啊，这是埃及地啊。但是呢，上帝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要进去的牛奶与蜜之地是有山有谷啊的地方啊，那山跟谷啊是很真实的生命，对，我们有高峰的经验，有低谷的经验。对，那我们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经验，但我们都用高山低谷来形容哈。但是我觉得它最宝贝，它不在于说我们成功或失败，我觉得最宝贝的是哦，我们要进去的一个新的阶段跟新的局面，这块地方啊，是充满挑战跟困难的地方，需要依靠神。 我觉得最宝贝。后来我有一天读圣经，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又把那个英文圣经跟印尼文圣经我拿来看，我看到一个真这个上帝的真理啊。这边中文翻译说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不管从英文来看还有印尼文来看，他说是有山有谷要雨水的地方。什么叫雨水的地方？换言之就是要上帝恩典的地方。这个是他的宝贝，这是上帝对牛奶与蜜之地他真正的定义，是这个地方不是外表间看见的，而是说那个地方是需要天上雨水的地方，是需要上帝恩典的地方，需要上帝眼目从岁首到年终看顾的地方。不是说我好像我进去了上帝都全部预备好了让我去享受而已，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说我进去这个地方是要依靠上帝的地方。所以说不管是高山我需要依靠上帝，或者我在低谷我也要依靠上帝。在我出来服侍18年的时候啊，18年正好整整18年，现在算是6年前，2008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坐在上帝的面前呢，我就开始数算，一方面数算上帝的恩典呢，同时我数算什么呢？我数算18年的低谷经历啊，18年来的我的失落，我列下来。人生是我这几天都讲人生是一个旅程嘛，我们现在讲发现之旅啊，其中也有一个失落之旅。我们其实人一直在失落很多东西啊，那我就开始列了大概30几条啊，我的失落。我失落了，我离开我熟悉的空军啊，我离开了台湾，我离开了我的父母，我离开了我的兄弟啊，我离开了我的教会啊，这都是失落啊。那我的两个我妻子跟我双方的父母都是在我们印尼的时候离开世界啊，这都是失落啊。啊，一直列很多啊。我就在列的时候啊，我就在看说，哇，这个生命中其实我们很多，我们不去留意它，我们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其实我们很多很多。那我们的失落里面，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失落，失落它是个非常真实的情况。那当然我们在辅导上，我们现在对这个失落有点忧伤啊，这个是我先不谈这个，我主要是谈说我要接受这个失落的事实，然后呢我把这失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就在这个祷告里头啊，我突然间有一个意念啊，一个想法出来。圣经里面啊，讲了三个谷，我们先讲有山有谷。圣经里面讲到三个谷，第一个谷啊，大家很熟悉，诗篇23篇第4节怎么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啊，所以第一个是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对，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死荫幽谷，对。那第二个谷呢，是也在84篇，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们经过流泪谷啊，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个是第二个谷，叫流泪谷。第三个谷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打完耶利哥城以后，那个亚干去拿了当灭之物啊，结果就拖累了整个以色列人。到打爱城的时候就输掉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最后那个约书亚叫他说把这个当灭之物去烧掉，在哪里烧的？是雅各谷。雅各谷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连累谷。其实我们人生我那天就突然间有很大的开启啊。其实我们一生就是三个谷，我们经过很多死荫幽谷，我们经过很多流泪谷，我们也经过被人连累的谷。我做得好好的，我可能就被连累了，对不对？有些人可能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南那个服侍的时候啊，到监狱里面我去看见很多那些监狱里面被关的那些太太们啊，都是老公做生意啊做得不成功，结果他用他的开了他的支票嘛，用他名字去开什么票，结果他被连累就住进去了。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生命中太多这种机会都有可能哦，不是上帝不好，有山有谷，上帝讲得非常清楚，这是迦南美地。他没有讲说哇，这是一个多么漂亮、多么了不起、多么好啊、多么可以享安息的一个地方啊。他其实讲的就是非常真实，是有山有谷的。所以这个谷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这样说，我觉得那个谷啊，就是我们一定有死荫幽谷，我们一定有流泪谷，我们一定有连累谷。啊，这个谷是很真实的，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说没有。但最宝贝的不在于说有没有这个谷，宝贝是上帝与我同在。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讲，因为你与我同在。那到诗篇八十四篇说，他八十四篇哈，我再去读哦，我仔细读的时候，这节经文，他第五节他这样说啊：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啊。他讲有福哎。那接着告诉你说，有福的人要经过流泪谷。那我们就不觉得这是有福了。那他的福不在于说我经不经过一个谷，他的福是在于说，因着耶和华的同在啊，所以这谷会变成泉源之地，会被秋雨之福啊盖满全谷。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定义的这个牛奶饮蜜之地，所以到了连累谷更是这样子哈。所以说，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些谷。我们跟随神也，神也没有叫我们去想尽办法，不要去接受这些问题。它关键是来依靠它。所以有山有谷需要以水滋润的地方，这就是上帝所说的牛奶隐秘之地。所以我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我们要上帝要给我们选择给我们的那块迦南美地哈，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啊来看它哈。所以说总的来讲，他意思是说上帝非常的真实啊，他要我们面对的一个生命，面对他赐给我们这块地啊，不是靠幻想，不是在空中虚无缥缈的，而是要双脚落在地上，因为是有山有谷。那有山有谷它就多彩多姿嘛，所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命旅程。它最可贵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天上雨水，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爱，不管在高山或低谷。所以那时候呢，我们那时候被招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宣教师啊，他在台湾待了30多年了，大概35年的时间。他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啊，神要呼召你的话，将来要带你走的道路哦，是要你去完全的依靠他。他讲了这句话，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哦，啊，他真的是那个时候来讲算是预言。他说上帝要给你去的地是要你完全依靠他，跟今天我后来我去经历中我经历到的，我看见我对牛奶与蜜之地我新的看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他的牛奶与蜜之地的美好是在于我们完全依靠它，不在于说今天外表啊多好看啊，你今天这个房子有多大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在大陆讲说你有没有结婚的时候都谈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啊，那或者你车子有开得多大，我觉得都不是这些东西啊。就像我这些在新西兰的同学，哇，那个房子多大多漂亮啊，关键啊不在于说外表的东西，而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全新的依靠神。那我觉得是我们生命是这样，我们服事也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做一个小结，我又把它打出来，这是我有点感动的。所以说啊，怎么说呢，所以神不要给我们一个靠自己力量来浇灌的地方，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牛奶隐蜜之地绝对不是靠我自己力量的地方。神也不要给我一个让我可以闲懒舒适的地方，只要你感到闲懒，那绝对不是牛奶隐蜜之地啊。再过来呢，神也不要给我一个靠旧习惯老模式生活的熟悉环境。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至少我用排除法，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上帝给我量给我的地，只要这些我觉得就不是啊。再过来呢，神也不要给我一个借我自我防卫啊来否定真相的地方。上帝要我们继续成长，上帝哈是要我们呈现的，就是说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我有时候讲啊，就是说这个成圣的道路也就是显露之旅啊，为了显露什么？显露我的真相，把我的真相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爱临到我的身上啊。所以那总的来讲都不是那些啊，那是什么？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承认真相，然后能够负起责任，完全依靠他来经历他的这样一块地方。所以说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讲，他说英文讲的比较好，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你要进去啊，因为依靠神哈太冒险，因为跟我想的会不一样，因为人喜欢 control 嘛，因为你要 out of control 啊，你会害怕的。那你要完全依靠他的时候，太冒险了。不要上帝可不可靠啊？不要我想的，不要就上帝给我带领的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对，所以我们就会犹豫啊，所以才会约书亚讲，他说你要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你要刚强壮胆啊，才能够进去得那为牛奶隐蜜之地，才能够进入上帝要量给你的地。那我就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呢，我就回顾来看新西兰的同学啊，我刚讲那几个纽西兰的几位同学，他们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们说你看天天打高尔夫球打到啊打得好爽，每天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我在某个教会啊跟那 youth 在谈话，大概都是大学生啊，我说你们将来你们的梦想是什么，真的果真有一位啊，他真的讲这句话，他说我希望哈、啊、我能够早早的赚一大笔钱呢、啊、大概在四五十岁我可以提早退休，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就没有经济的压力，我可以享受。哇，我觉得你讲得真好。我说我现在有一群人住在纽西兰啊，他们就是赚了一大笔钱，但比你想象的年纪要老一点啊。那他们就天天打高尔夫球啊，要做他们想要做的，睡到自然醒啊。那他们怎么说呢？后来我就聊聊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实话。他说啊，刚刚开始来这边哈、啊，睡到自然醒好舒服啊，打高尔夫球打得很爽。睡了一年以后，他就麻烦了。一年以后，他情况完全改变。第一个，不是睡到自然醒的问题，是变成睡不着了，因为太无聊了嘛。第二个，不是天天打高尔夫球，因为打到不想打了。那高尔夫球球具就放在那边了，他不会天天打。那第三个，我没目标，我太太也没目标，两个只有吵架。这个是加南美帝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啊，你我的不一样。我说我们当年都是同学啊，我们也一起飞行啊，走到最后上帝带领我们的道路不一样。我说你们都是空军的退休，再加上在长荣或者华航飞了一段时间又退下来。那你们可以在这边来享受就或甚至是安享余年啊。那但是呢，我觉得你我之间最大的不一样是我有山可以爬，你没山爬。我说我建议你啊到云南来，云南有太多山可以爬。当然我现在不讲的 physical 的那个山哈、啊、我说啊那边有太多的需要，你们拿那个你们的这个所谓你自豪的那个费用啊，那个千分之一都已经可以帮助不少人了。我真的想挑战他们，因为我们很熟的人啊。结果你看，我2006年讲到现在，已经8年过后，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这就真实，真的。你不要以为牛奶隐秘之地啊，你讲的是这样讲啊，你想进去吗？我觉得我们要扪心自问哦、啊，你愿不愿意进去？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哦、啊，被困住的人呢、啊，我在我咨询室里头、咨商室里头，我跟他们辅导这些人，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哦、啊，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被困住的人，他怎么说啊？他说我再也不要过这种生活，太苦了，我要站起来，很棒。我说你就站在牛奶隐秘之地上，真的，我就是鼓励他们是这样说。因为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因为他要站起来的意思嘛，他说我要谦卑下来找出路啊，这座山非常的难爬，但是我要爬下去。他非常豪壮的话语，他没有什么如果看外表什么都没有，他被困在那个地方，但是说我要爬这座山，因为这座山太难爬了，因为我要让我不要有自杀念头，让我能够从这个抑郁里面我能够走出来，不容易啊，但是我要为我自己负责任。我听过一个我帮助的人他这样说的话，我说你今天就是进入了牛奶隐秘之地。那以色列人怎么说？以色列人说啊，不幸的一代过去了，因为不幸的代价太大了，唯一进去的就两个人，他这个代价太大，虽然圣经没这样讲，我自己这样说哈。他说然后呢，但是啊，即使这么大的代价我已经走过了，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我要去。所以这回啊，我去不是只是靠着我血肉的这个肉体的那种想法去啊，而是我这回我真的要依靠神了。那只要是依靠神，那就是牛奶隐秘之地。所以说最后呢，加勒才会这样说啊。加勒在他85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嘛，一个名言。他说把那座山给我，你要在那么大年纪的时候，他要再爬山嘛。所以我就想到哈，真正牛奶隐秘之地，除了依靠神啊，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话，我有一天看一本书啊，他讲得很好，他讲说，这个真正的人生啊，所谓的幸福人生啊，就是有人可爱，有山可爬，有事可期盼。我觉得我们好好去思考一下，不管我们今天年纪多大哈，我们还要去找人爱啊，然后找山爬，然后呢，我们有事情可期盼，你一定可以睡得好啊，然后起得来呀、啊，不然你说起来我今天为什么起来？太多这种问题了，我碰到太多人了，很多年纪很轻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牛奶隐秘之地啊，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啊，但是上帝要跟我们说，我们去完全依靠他。那虽然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哈，比我要讲那个大家讲要宣教要去啊还来得重要。当我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牛奶隐秘之地，是要让我完全依靠他，所以我要去面向宣教的时候，那你就坦然了，你就安了，因为我的态度已经对了嘛。所以上帝不管他带我到哪里去，我觉得都是美地，他的美是美在我会完全依靠他。所以感谢神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天父啊，我们谢谢你，你的真理非常的奇妙，也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美好。有时候以我们有限的看见，有限的经历，有限的思想，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测度你的心意。但是神啊，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是这样子，你是完全的接纳我们，你还要一直不断的要把显明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你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经历，我们感谢你。特别求你保守也看顾我们未来的道路，我们也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要来向你说，不管你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你，跟你一起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神啊，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等一下的时间。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